刚才有说过今天早上的周报里头那个没有贴出来，是我发过去给杨牧师和一博都有今天的奖章，但是他们只看到了牧师那个就打出来那个，但是我现在发在兴起发光里头，你们有我的 outline。 兴起发光那一群里头谁没有在兴起发光的都有吧？兴起发光里头我刚刚有一个大纲发给你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神正在寻找。在每个世代当中，神都寻找有人可以堵住破口的，神都在寻找领袖。神寻找的领袖都要合他的心意的，明白他的心意，能够被他和他使用的器皿，每一个世代都有。但是在每个世代当中，神寻找的人呢，其实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不过是平常人，可是神寻找了他。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其实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是叫做乌尔，乌尔那个地方现在考古学家都很稀奇，还在乌尔的地方还能够找出图书馆。在5000年以前，乌尔那地方就有人寿保险，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里一定有很多很杰出的人，可能比亚伯拉罕更加的先进。可是只有亚伯拉罕听到他声音说，我愿意去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时代神寻找的不是特别杰出的人，那是会听他声音的人。刚才我们提到的像以利亚，圣经上说他不过像我们一样是平常人，但是他就有这个信心。神跟他讲，你去宣告3年半不会下雨，会有大饥荒，谁喜欢讲这种信息？而且最糟糕的还是果然发生了，3年半没有下雨，整个以色列地都干得不得了，大干旱，大家都没有东西吃。谁喜欢以利亚？都要找着他，把他像他讲的，当神把他呼叫出来说，你现在去迎接亚哈王吧。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亚哈王在找我的头吗？在把我砍头吗？你还叫我去迎接他？谁都很痛恨他，可是他听神的话，他就去做了，而且有这个信心宣告3年半不下雨，而且发生了。可是神把他保守在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我上次告诉你们回去读列王，对，列王记上17到19章，上几个礼拜我请你们回去读，有没有？我说我最喜欢那一段了。我这个人大概就像我们平常看我的个性啊，牧师常常讲我生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我可能有点像西班牙人，喜怒哀乐都很强，都可以看出来的啊。我就喜欢那一段列王记下，哎，列王记上17章到19章。以利亚接受了这个命令，他真的就去做了，然后当中的演变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神把以利亚先带到基利西旁去，然后很精彩哦，乌鸦天天给他叼饼叼肉，整个以色列地人家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那个饼和肉是从哪儿来的？用点想象力。哎，王宫哦，真的，这个乌鸦就冲进王宫去，把那个亚哈王正要拿刀叉要叉的刘海就一掀，就走了，就飞到基利西旁去了。当时也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赶上这个乌鸦的飞的啊，所以亚哈王也不知道以利亚被藏在哪里，只知道他的肉不见了，他的饼不见了，吃了3年半，有饼有肉还要有水呀、啊。结果基利西的水干了，干了以后神说叫以利亚去哪里找一个寡妇。哎呀，寡妇有什么呢？寡妇什么都没有，尤其在旱灾的时候，寡妇是当时最没有盼望的人，因为以前的富人都没有受什么教育，没有生活的能力的。她就是如果有田产就好好的守住那个田产，把孩子养大，那是她唯一的盼望。我读了圣经以后，我比较知道我婆婆的心情哈，因为她是寡妇，牧师3岁的时候她父亲就过世，我就知道我婆婆 对牧师的寄望有多大。然后当牧师读到大学，他好不容易供养牧师去读大学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偏偏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就知道我婆婆那时候 多气我啊，都以为是女朋友一定是阻碍他儿子的前途的。所以我其实今天当我跟你宣布啊，大概今天早上是只有平原，可能燕妮今天早上也不在哈，你来参加下午的哈，没有听到我三六有女朋友了。这个是燕妮很关心的事情，我知道，因为他在教会很久了，总想这个撒缪怎么老没有女朋友。我今天早上其实在神的前面忏悔了，我起来的时候我在想，我两个儿子年轻的时候还蛮帅的，现在是老了啦，头发也掉得稀稀的。我两个儿子其实都功课又好又乖巧啊，又有头脑，长得也还可以，为什么他到那么老还没个对象？我想是我错了。我两个孩子我都曾经阻拦过他们的婚姻，真的不是说他们深交的我反对，而是他们一交朋友好像神经紧张，哎呀，会不会阻拦他们的前途啊？哎，又这个又不够好，配不上他，那个又怕当他太沉迷了然后书读不下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寡妇就是这种心情，捏着这个儿子慢慢的捏长大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寡妇呢，当他以利亚来到 他那里的时候，这个寡妇正要去做饼，但以利亚还说，哎，你这有饼有面有油，先做一个来给我吃。那寡妇说，他倒知道哈，我就剩下那么一点面，剩下那么一点油，他就来跟我要。我本来是想做了一个饼，我跟我儿子吃了，下一顿没有就死了算了吧，怎么他就先来跟我要？但是这寡妇就老实的跟他讲，我就只有这么一点面一点饼，我就做了以后就跟儿子吃了就算了，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伊利亚说什么？没关系，你先去做一个给我吃。哎，我就觉得我跟牧师太没有权柄了，我怎么敢到你们家呢？因为你们家里有藏什么好东西啊，先给我吃啊，我绝对不敢这样啊，真的。这伊利亚就有这个神的权柄，因为他知道神让他讲出这个话就要来祝福这个寡妇。他跟寡妇讲，你的面也不会减少，你的油也不会减少的。果然大饥荒的时候人人都挨饿，这个寡妇跟他的孩子天天有饼吃，面也没减少，油也没减少。我太喜欢这故事了。然后时候到了，以利亚经过基利西房的生活，经过寡妇的奇迹，他有信心了。当神告诉他说，你出来面对亚哈王，说把巴黎的先知叫出来。哦，我就觉得看封神榜，中国的封神榜你没有看过？哇，斗法，什么神都出来斗法了。以利亚就有这个信心说，哇，你那个四百个什么先知把他叫出来，假先知叫出来斗法。然后斗法当中神显明了他的能力，在挖了沟浇满了水的，连石头上也浇满了水的上面，连祭物也浇满水的上面，神悦纳了，降下火来把以利亚要献的燔祭烧了。这个信心的培养就是神今天在寻找的人。如果你们没有吃过苦或是不愿意吃苦，神就是不是寻找你的。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这个是我借来的，以为我是出了国才学会的。很多人就说，譬如你是在郭台铭家里出生的话，你就含着金汤匙长大，或是如果你在川普的家中长大，就含着金汤匙长大。普通来讲，这种很舒适的长大的孩子就不容易接受挑战。神正在寻找在旷野中，在沙漠中，沙漠中被训练的。所以你过去曾经为自己的出身很苦而怨叹过吗？有没有？其实有人哈，以前啊，刚刚开始我们在东京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出来的留学生都很辛苦，家里都很贫乏。还有呢，有的从马来西亚出来的，虽然没有在物质上这么穷乏，可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懂怎么养孩子。我记得有一个女的很能干，很能干，又能吃苦。她的弟弟呢，就从小就没有好好读书，没办法。然后她弟弟就是会做菜。当时呢，在我们学生中心，我们学生中心的时候在新大久保， 那个对面。但是我们第一个学生中心站不是新大洲啊，新欧兹卡，讲错了，新大洲。然后第一个呢是在大总的南口那边，在一个五纳吉的楼上，上五纳吉的楼上，他弟弟就在那五纳吉店打工。后来那五纳吉店变成中国料理，他一直在打工，就是很可惜，很聪明的孩子，菜也做得很好。哎呀，他做的那个芝麻球才好吃的，我三秒从来就不喜欢吃甜的，就迷到他那个芝麻球，做得很好吃，很能干的。可是他就没读书，以至于前途就很有限制，然后甚至拘留在这里都很大的问题。然后他姐姐就很疼惜这个弟弟，就跟我们讲，哎呀，我的父母就不会教孩子，如果出生在牧师师母家中就好了。我说不对的，我们出生是怎么样，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父母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绝对不是白白的，对我们绝对有益处。你看他练了一手好功夫，那么会做菜，吃遍天下。以前牧师就常常跟外国人讲，哎呀，我们中国人最蒙福了，一个锅铲吃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餐馆，没问题的，行行出状元，神要祝福他，你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出状元。他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但这个孩子后来果然去美国了，在美国还做得很发了，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讲，我们神在寻找的是在旷野中，在沙漠中磨过的。你看看这里神要寻找的人是什么？哎，在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在我给大家发了以后我就自己消掉了，是不是？心起发光 ，OK， 是一个会忘记背后的人。当约瑟，约瑟苦不苦啊？
苦。
哎，苦。你看他的亲哥哥们恨不得把他宰掉，后来逃了一命以后怎么样？把他卖掉，然后卖了又到埃及去，还冤屈被下在监里头，在监狱里头都是苦的。然后他监狱里头帮了两个人被救出，一个被真的执法了，但是一个被救出去的还不纪念他，苦不苦？很苦。可是他在第二个他拯救出去的那个人，当埃及的法老要解梦的时候，把约瑟请出来的时候，约瑟帮他解梦，就约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他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忘记马拿西以法莲，意思就是忘记。第一个叫忘记，第二个叫什么？神使我昌盛。你必须忘记才能够使我们昌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你的生命很苦吗？你走过的道路真的很苦吗？很多人背叛你吗？你的亲兄弟背叛你吗？你身边最亲的人对你不起吗？忘记，而且相信神在当中有美意。他这个忘记忘得真彻底，因为过后真的全地都大饥荒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着粮，他看到这就是要杀我的人，这就是卖我的人的时候，他有没有仇恨？赦免，而且说你们原本意思要害我，但神就是定义要我来这比你们先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蒙福。忘记背后，是讲阿们吗？感谢主。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忘记。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很舒适的环境长大了，王宫里头长大。埃及当时是四大古国里头，埃及是多么先进的国家。你知道我们去过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我第一次看金字塔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稀奇了。当他把全部的人，法老王的设计呢，是全部的人都进去，陪葬的人都进去，他的金银财宝谷子，他怕他在死掉以后没有东西吃啊，带了很多的五谷杂粮都进去的时候呢，就全部人进去以后，就有一个人会砰，只有打下一个栓子，这个石头 从远地运去的各个的大石头都排得好，全部留到他的位置，该留的位置上，全部的封口封住，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口是没有人可以发现的。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国家，摩西在王宫里头，他虽然是很悲惨的在那个为奴的埃及地，然后呢好不容易从水里救上来，可是他救上来以后是被法老王里的长养大的，从小是斗剑会斗剑，天文地理都懂，这么舒服的时候，他因为是他妈妈做他的奶妈，所以他从小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想要拯救以色列人，却是因为这样误杀的一个埃及人，逃到旷野去，在米甸的旷野。你们有，我们是去过以色列哈，以色列那个国很有意思的，当1948年建国的时候，以色列国家是全部都是石头荒地沙漠，然后呢后来的十几年当中还这样，以色列故意建造一边就是全部都是像沙漠的一个绿洲一样，非常，你在以色列种树是他们最赞成的，那时候就很多人奉献，就是种一棵树种几棵树，你开着他的那个从飞机场进那个加法进城的道路上，一边全是旷野，一边全是沙漠。所以今天早上孙家的妈妈跟我讲，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色列真的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摩西在那个环境里头训练，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绿洲的，全部都是米甸的旷野，都是大风沙，全部是石头，那里的山羊是很厉害的，这么陡的山羊崖呀，岩石崖，山羊可以走，他在那里喝风引路40年呢，40年以后神说时候到了，摩西你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吧，他那想我怎么能够领啊，我老都老的不得了了，无论体力心智都磨得差不多了，哎，我都还没80岁啊，我都觉得我不干了，我都好是跟公司讲我不干了，哪一个老太太这个时候早就是去享受了，我怎么搞得还跟你这样子东奔西跑，但是神给我恩典，神给我体力，一直可以这样。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他说我真的不能了，可是神还是使用他，在旷野中在沙漠中训练出来的，他完全知道怎么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很熟悉那些路啊，你走到哪一边就经过，可以经过绿洲。这次我们去秘鲁啊，你看那国家那么大，全部是山地旷野沙漠，就是在利马那一小条的地方是平原，所以我们就最后一天的时候，那里招待我们的姊妹带我们去沙漠地，那里有个绿洲，好神奇哦。前几年我们中国不是也谈吗，中国的沙漠越来越大，前几年后来中国就开始积极的种树嘛，现在救回来很多地了。秘鲁呢是不行的，秘鲁的那个沙漠啊，要吞噬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漂亮，我有照片，那个绿洲好漂亮，可是已经越来越小，现在只剩下一个湖呢，很小的湖，大概这个的6倍到8倍这么大一个湖，整个的沙漠吞噬。所以我们进来照的像，我的儿子都说 awesome， 我儿子想说好奇妙，那沙都堆得好高好高，在我们的背景。还有他们那里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不是都会滑雪吗，滑板吗，用滑板滑雪下来，或是去冲浪，有冲浪板，他们有一个是滑沙，同样是那种板子，可以从那个沙上这样滑，哎，听说不是很好玩，但是对我们讲很不好玩，我刚刚讲差点去出口洋包，为什么那沙都铺的你一点都是，回去洗澡啊这里全部都是沙的，他们说，所以我们没有玩，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但是沙漠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欣赏，去那个地方啊，我是不欣赏的，我那天真的不要去啊，牧师要去啊，牧师是那种啊，他还想去滑沙，他都不知道他几岁了，我心想他那天如果摔一跤我们就不用回来了，还好时间没有了，我们也没滑就回来了，但是我们的旅游的票是包括那个，我跟牧师是真的绝配，我什么都没有他那种冒险的精神，但是我都被他拖着走，但是他真的是有冒险的精神，神在拣选那像那种的人。牧师在大学的时候啊，他就常常带我们爬山，因为我们学校在山上， 在阳明山上，他就带我们去爬山，看漂亮的风景。他就是很有体力，带一堆堆的糖果，走走到很前面。然后呢，我们这些女生呢，走得很慢，他又怕我们丢脸，又走回来看看我们。他就这样子来回，我们走一趟的爬山，他大概走了三趟，他就是来来去去，他全程大概走了三趟以上。现在我们回头看才知道，这就是牧羊人。当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就那些牧羊人，我们就看到拿着棍子，牧羊的棍子，然后就是这样赶羊群，赶了以后后面又去照顾慢的羊群。哎，我就想当时在西班牙，我们才去几个月啊，我跟牧师是也是他了，吃了暴打，约了两个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我们四个人，在西班牙我们就这样，拦车，我们旅行了三分之一的西班牙，没有花一毛钱车钱，就是这样。那有一次就经过地方，就是有牧羊人的地方，那太阳正要西下的时候，牧羊人带着羊要回去的景，好美哦。然后我看到就跟牧师讲，这真的有点像你耶。结果就没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到了神学院。但是那种在那的地方，他很熟悉，摩西很熟悉沙漠的地方，熟悉旷野的地方，他才能够领人出来。在当中，在熬炼了40年，你想他舒服吗？你们这里都是比较年轻的一代，都是比较舒服的过日子。在早先出来的留学生真的很苦的，但是神真的在寻找愿意被他磨练的人。那你是愿意的吗？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很多这种人物，保罗应该是很舒服出身的人，跟摩西一样，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列门下，加玛列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派，但是神也是这样子的训练他，以至于新约圣经里头大部分的书都是保罗写的。神在寻找这样子的人。我想主耶稣自己本身最是我们的例子了，他离开天上的荣华富贵，降生在马槽里，这在马槽里头还不是客店，只是一个马槽。上礼拜我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管理酒店，一对老人家住要住进来，结果没有房间了。年轻人说很抱歉，已经没有房间了，但那个小镇已经没有别的酒店他可以去。两个老人家好像看起来也是很有教养的，很好的，却是没有地方住。这个年轻人不忍心这对老人家露宿街头，他自己在酒店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他说你如果不在意的话，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我整理一下，你们住那里吧。那两老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早上那两老退房的时候，去了前台要结账的时候，看到那年轻人睡在酒店的柜台的下面的地上，他把他自己的房间让给了那对老人家。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第一个希尔顿酒店的经理，这对年轻老人家就是希尔顿酒店的开始人，把自己心中的位置让给主耶稣。神他必是谦卑的我们提升，所以神在2017年他在寻找我们，都是吃过苦的人，我们很容易比较容易让出这个位置给主耶稣，让主耶稣能够住进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这里头有房间给他吗？2016年已经过了，我今天早上说了，这个是三个末，是一个年末，昨天是一个月末，是一个周末，都过去了。无论过去我们的生活是辛苦，是丰富，是舒适，是痛苦，都要让它过去，让我们能够去思想是前面要怎么做。我们基督徒赞成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赞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但是确实也应该做一个结账。年底每个公司都要结账，我们自己也要为我们的生命做一个结账。我们是不是为过去所受的苦正在埋怨，还 还是我们应该改换一个态度，变成感谢，感谢神，我受了很多的苦，感谢神，因为这个苦，神有一天我会成为他寻找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在迈进一步的是为过去的我们的亏欠，甚至我们的埋怨，这个时候我们改变的态度以外，2017年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使我们这里成为当主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是的，神啊，坐在我心里的宝座上，而不是说神你进到我这里头，但是我坐在宝座上，你蹲在椅子底下吧，我的宝座要让神来坐，要留这个房间里，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让我们除旧然后补新。今天我就是要把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自己我们来做一个结账，过去的事情该结账的，该除旧的，让我们做一个在灵里头是敏感的人，不是迟钝的人，使我们2017年迈出去的脚步是更稳当的，而且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脚步必须留下脚踪，让我们后来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跟随神的脚步的稳定信实，好叫他们可以追寻。我把下面我们花几分钟我们个人来做一个祷告。今天早上我们已经领过圣餐，若是、啊、今天早上还没有领圣餐的人，这里圣餐去等一下聚会完以后可以来，我可以作为你们、分圣餐，那可以随时啊、找到自己舒适的位置，自己的怎么样子愿意怎么祷告，来跟神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成长，在耶稣基督里头。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赦免我们的软弱，你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的罪，我们感谢你，知道你不但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你甚至忘记我们的过犯，像103篇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想起自己2016年你可以想起的过犯，我们来祷告，主你来赦免，或是你今天回去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前世不忘，这个是后世之事，神虽然不纪念，但并不是叫我们也就这样子随便让过犯显多，以至于显多恩典，这是不可以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不再纪念。也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能够不纪念这些过犯，并且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子向着标杆直跑，往前奔跑。主啊，我们祈求你恩待怜悯。主啊，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你树立给我们标杆。本来孩子今天要跟大家是去分享到一个对自己的生命的筹划，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真的常常活在糊涂之中，不晓得怎么样规划我们的生命，也不知道先后的秩序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常常做事情是没有功效，多花时间。中国人也讲知守先后，则近道矣，是吧？智慧就是要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道就是真理，这道就是一个道路，一个方法，这道就是主耶稣。知所先后，就更近神的心意了。要怎么样去规划2017年我们的生活？主啊，让我们能够规划好了，能够竭力的追求 ，press in， 这就是竭力的追求。主啊，我们常常体贴自己身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在竭力追求事情上的时候，常常给自己找借口。但是我感谢你，仰望教会真是有很多的默默摆上的人，竭力追求的人，是吧？就像今天早上孩子讲的，我们教会的这是1年52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是有无名英雄的摆上，音乐组的提早的来训练，来预备，爱演组的不断的筹划，要怎么样给大家吃最好的，又是最经济的，要规划在教会预算之内的，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但是真是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就好像在旷野中，在沙漠中的训练一样，终究一日，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们以后的教会的服事中，都能够 用得上。主啊，竭力的追求，这种英文叫 press on， 就好像紧紧的压缩自己，就好像保罗讲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哦，真是很不容易，多少的叹气，多少的挣扎。主啊，2017年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遮盖。主啊，我们也许还会挣扎，还会做得很叹气。但是求主你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得胜，然后每一次挣扎的时候，圣灵就加力量给我们，好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汗滴下来如血滴，但是他仍然这样讲，主啊，若是许可，你挪去这个杯，挪去旷野的杯，挪去沙漠的杯，挪去一切的困难，但是主啊，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我这话是对你们说的吗？我这话是对自己说的。我相信这话是你对牧师说的。这些的奔波劳累加上疾病，他也有想今年不去，他也有想过年应该跟我在一起，但是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大风雪搬东西上去，牧师也生病，大家都不让他上去，可是他整天在家里两台电话放着，心吊在半空中，就怕孩子们出事，所以他今天仍然选择要上去。若要出事，作为一个负责人，他应该在那里，这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竭力的追求 press on。 这个字是多么的强烈的一个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神正在寻找这样子的人，忍耐坚持。做好，让我们自己有退缩的时候，我知道你会了解，求主耶稣 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个人用。我们真是神，你正在寻找经过旷野中的人，经过沙漠中的人，经过约瑟的监狱的人，经过摩西的米甸旷野的人，经过耶稣的克西玛尼。主啊，你在那寻找，还是相信今天这小小的一群听到了，你正在寻找他们，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在个人的恩赐上，在神你呼召他们做的事上，都求主你加力量给他们。阳光教会不是一个好蹲的地方，虽然我们不，也许不像有些教会是用强迫的规定的，但是其实耶稣基督你的爱默默的在他们心中动工，使他们很多时候真是就是勉为其难也可以，甘心情愿也可以，就是这样子的摆上。主啊，你必然纪念。到那一日，我们同坐羔羊宴席的时候，都会知道，我们今天所摆上的都不是突然的。我们求主耶稣你怜悯，感谢主。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我知道弟兄姊妹们都在努力，都在努力，而且在阳光教会就是有个叫灵魂得救的一个心，以至于很多上班的人很劳累了，确实不停的想做福音的义工，不停的邀请探访软弱的肢体，邀请未信主的人。2017年，神更在寻找这样子的人，开放你们的家，开放你们的可以用的资源，叫人得着永生的救恩。哦，主啊，天父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在这天里头，你最清楚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圣灵对我们说话，就像前几次我讲的道一样，我能给你什么，神啊？我能给你的都是你已经给了我的。无论我的恩赐，我的聪明智慧，我的体力，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的家庭，都是你给我的。我能给你什么，主啊？第二个问题是神啊，我能为你放弃什么？我曾经为你放弃过什么？就是耶稣，你帮助，帮助我，让我能够在等候主你再来的日子里头，我们存着这荣耀的盼望，能够坚持下去。保罗说：“为着福音的缘故，我甚至不以性命为念。”为了他跑完这个路，做成神召我来做的工，就是荣耀的福音要传出去。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样告诉我们，主啊，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子的活着，也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跟这些神你所建立的见证人我们绑在一起，我们跟他们为伍，让我们不要看那些照着自己旨意照着自己心意过日子的人而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幸运，他们不也是基督徒吗？然后对自己的摆上心疼了，后悔了，不，我们是跟主绑在一起的人。神你在寻找，正在寻找，也阳光教会再一次成为主耶稣你的所亲爱的孩子，在这一年里头有更多的人兴起更想主 更合神的心意。有更多人更加的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